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一揽子法案，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
内塔尼亚胡表示，几天内将对哈马斯升高军事压力。
美国商务部长说，华为的芯片水平落后美国技术多年。
美菲开启规模最大、为期3周的肩并肩联合军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为了确保被扣留在加沙走廊的人质获释，以色列将在未来几天内对激进组织哈马斯升高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犹太逾越节录制的一段影片中说，未来几天我们将会对哈马斯升高军事和政治压力，因为这是解救我们人质的唯一办法，并指出以色列将给予额外的沉痛打击，但没有就此详述。目前有超过150万巴勒斯坦人在这座尚未遭到以色列反攻的城市中避难。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当天在电视播出的谈话中也提到，参谋长已经批准战争的下一步行动，不过他没有就此提供细节。他只说，在逾越节时，这些人质将被俘虏200天，我们会持续战斗，直到你们回到我们身边。
21号，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就德黑兰史无前例的以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是否击中任何目标相关讨论予以驳斥。美联社指出，此举形同哈米尼默认，尽管伊朗发动了重大袭击，却几乎一无所获。哈米尼对高阶军事领导层发表的上述评论，内容没有提到19号看上去像是以色列对中部城市伊斯法罕进行的报复袭击。尽管防空系统启动，而且伊朗全国大部分地区商业航班停飞。分析家认为，多年来深陷影子战争中的区域宿敌伊朗，在以巴冲突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和以色列一样，都试图拿捏和控制双方的冲突程度，以使局势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周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随着世界各地紧张局势升温，全球2023年军事支出达到10年多来的最大涨幅，创下2.4万亿美元的空前新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田南告诉法新社，军费支出总额创历史新高，这反映出全球和平稳定的恶化。世界各地真的没有一个地区的情势有所好转。军事支出的前五大国依序为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沙特阿拉伯。而在中共加强军事建设、区域紧张局势恶化下，也促使邻国在军事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包括日本去年支出达到502亿美元，台湾为166亿美元，两国都增长了 11%。
本周一开始，美国和菲律宾将启动一场为期3个星期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在这场规模历来最大的联合演习中，将有近17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参加，法国和澳大利亚也将派出部队参与。总计全球共有14个国家将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今年的军演将集中在菲律宾北部和西部举行，地点靠近南海和台湾的潜在冲突热点。而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也将首次加入演习。美军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朱尼在马尼拉的开幕式上说，我们将向菲律宾人民和全世界展示我们的能力更上一层楼，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停止这样做，因为当我们变得更好时，菲律宾就会变得更强大、更安全和更有保障。
俄罗斯当局周日宣布，俄军已经夺下位在乌克兰东部重镇查松夫雅附近的地区，凸显基辅当局在接受美国610亿美元援助的当口，同时要面临前线的压力。当天，俄罗斯宣布，俄军已经拿下距离查夫雅镇东北方不到3公里的前线村落博达尼夫卡。这座大约有13000人口的查苏夫雅镇，目前大体上已毁于战斗，大部分居民已经逃离。 与此同时，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莱顿恰克指出，当天上午在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战区，俄罗斯的一艘救援船科莫纳号在塞凡堡湾遭到袭击。乌军研判该舰已经处于无法继续执行任务的状态，显示乌俄战争在东部和南部战区正各有攻防。
据田纳西警方通报，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周六在一场街头派对的枪击事件中共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曼菲斯警局稍早在社交平台 X 上说，枪击事件发生在田纳西州曼菲斯东南的菊丘公园，当地一场未经许可的街头派对吸引了大约200到300人参加。曼菲斯警察局通报，现场有两人死亡，六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在地区医院情况危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曼菲斯警察局代局长戴维斯的话说，当局正在追查至少两名嫌疑人。他说，我们相信至少有两人在这起事件中开枪，警方正试图把这两人捉拿归案。根据非政府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的数据，美国今年已经记录了12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这个组织把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4人以上出现受伤或死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通过一揽子法案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允许美国政府监视外国人的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当中的702条款于4月19号到期，美国参议院和拜登总统20号紧急重新授权702条款的权利，把它延长到2026年。在1978年生效的外国情报监视法案主要描述涉及间谍或恐怖主义的国外情报的监控和搜集，702条款则是允许美国政府在没有取得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借由美国企业搜集居住在国外的非美国人的通讯资料。其实702条款已经在2018年1月到期了一次，但当时的美国国会和总统川普通过修正案和再授权把它延长了6年，现在拜登再把它延长2年。根据白宫发出的声明，这是美国现阶段迫切需要的国家安全法令，并将通过这项法案来支持面临伊朗攻击的以色列以及受到俄罗斯轰炸的乌克兰。
4月21日消息， LINE、 Instagram 或 Facebook Messenger 的用户如果收到亲友私讯，如宠物网络公投、帮我狗狗某某号投一票等的虚假投票活动信息时，千万别轻易点击网址，以防止社交平台账号与个人资讯被盗用。据事实查核机构 MyGoPen 透露，近期在几个知名社交平台上出现各种虚假投票活动讯息，如宠萌摄影大赛、宠物大公投等，并附带有网址连接。经查证连接页面发现，这些都是网络钓鱼诈骗的手段。用户点击假投票的网址后，网页会要求填入相关的个人账号讯息，如电话号码、输入密码及输入认证码等等。如果不慎点入连接并输入资料，填写认证码后， LINE 账号很可能就会被直接盗用了。 MyGoPen 表示，通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很有可能就是亲友的账号已遭盗用，因此即便是熟识的亲友私讯的活动讯息与连接，也要睁大眼睛检视确认，避免掉入诈骗分子的钓鱼陷阱。
近日，日本大阪都立大学开发新工艺，有望提升全固态钠电池的生产和实用性，甚至还有望取代部分锂电池。目前的锂电池存在易燃、能量密度不足、工作温度范围小或制造困难等缺点，而地表的锂金属含量要比钠金属稀缺得多，钠电池的制作成本要比锂电池便宜很多，因此稳定的全固态钠电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日本大阪都立大学工学研究生院的副教授佐田纯和林黄敏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研发出一种可以大规模合成含钠硫化物的工艺，大幅提高钠离子电解质的电导率和制造效率。 这种工艺使制作固态硫化物电解质不再需要密闭无氧的环境，它使多硫化钠的熔点在硫化钠和硫之间，成为助溶剂增加化学剂量反应物，解决了材料不稳定性和容易蒸发的问题，有助于全固态钠电池的电解质被快速合成出来。这种新制程跟传统方法相比，更容易获得那些高性能的材料，因此它将成为未来全固态钠电池材料开发的主流工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六，国会众议院终于投票通过了价值达950亿美元的一揽子立法计划，其中包括剥离或禁止 TikTok 的法案，以及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提供援助的法案。目前，众议院已经把这一揽子计划提交给参议院，等待参议院的表决。请听报道。
在经过数个月的僵局之后，众议院周六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包括以360票对58票通过了通过实力实现21世纪和平法。法案包括对接收和加工伊朗石油的港口和炼油厂实施制裁，进一步限制向伊朗出口原产于美国的商品和技术，授权行政部门扣押俄罗斯在美国的冻结资产，并将其转移到乌克兰，同时给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9个月的时间以出售 TikTok。 同一天，众议院还以385票对34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印太安全补充法案，该法案提供81亿美元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行动，这包括33亿美元开发潜舰基础设施，并为台湾和其他主要盟友提供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以及19亿美元用于补充向台湾和地区伙伴提供的国防物资和服务。另一方面，众议院当天也以311票对112票通过了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该法案将提供约610亿美元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他感谢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项对乌克兰的援助，并表示民主和自由将永远具有全球意义，只要美国帮助保护它，它就永远不会失败。不仅如此，众议院当天还以366票对58票通过了另一项以色列安全补充法案，向以色列提供264亿美元的援助。该法案还为美国在其他国家储存的国防物资转移到以色列提供了额外的灵活性。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回应说，美国国会的这项法案表明了两党对以色列的强大支持，并捍卫了西方文明，我们感谢美国的朋友。当天，拜登总统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众议院通过的对外援助法案传递了美国领导力的明确讯息。拜登说，在当前的这个关键转折点，他们团结一致，响应历史的号召，通过了几个月来努力争取的急需的国家安全立法，使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力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日表示，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所使用的芯片没有美国芯片先进，中共芯片技术落后美国多年。他认为这显示美国对华为的出口管制正在发挥作用。请听报道。
2019年因国安风险，时任川普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了美国贸易限制名单，但华为在去年8月份发布一款采用先进芯片的新手机，令业界和美国政府感到警觉。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芯片在中国被民族主义者视为技术复兴的象征。华为发布这款手机的时候，雷蒙多当时正在中国访问。周日，雷蒙多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60分钟采访时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说，这代表美国的出口管制正在发挥作用，因为华为的这款芯片差多了，比我们美国芯片落后了好几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中方没有。商务部副部长埃伦·埃斯特拉兹表示，华为芯片制造合作伙伴中芯国际可能违反了美国法律，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将那些疑似帮助华为生产芯片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阻止中共获得先进半导体芯片以及制造这些芯片所需要的工具，因为担心这些芯片将被用来增强中共军事能力。华为是美中科技战的焦点，但包括英特尔在内的美国供应商已获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出口许可，可以继续向华为销售产品。华为本月推出首款搭载英特尔芯片的人工智能笔记本电脑，引发共和党对华强硬派的愤怒。当雷蒙多被问到他对大企业的态度是否足够强硬时，他断然表示，我要求企业需和任何人一样承担责任。上周，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强调确保美国开发和发明的最先进技术和计算机芯片不被出口给中共，被其用来破坏美国国家安全。雷蒙多表示，当俄罗斯于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全球芯片战争加剧，美国商务部扩大出口管制，以阻止用于无人机、导弹和坦克的美国半导体技术出售给俄罗斯。雷蒙多说，我们的出口管制确实损害了他们的战斗力，使战争变得更加困难。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大纽约地区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在纽约法拉盛举行一场盛大游行和集会，以纪念1999年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5周年。集会上还有几十人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的附属组织党团队，成为当前近4亿3千万退党大潮的一员。请听报道。
周二，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纪念1999年425和平上访25周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尔平首先在集会上回顾了425发生的原因，以及紧随其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他说，1999年720以后，人们只因为信仰真善忍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信仰自由和表达自由，而法轮功却在中国本土遭到迫害。他表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助纣为虐的人必将受到审判。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站到历史正义的一边。原河北法轮功学员王慧娟1999年亲历了从4月21号到23号的天津教育学院事件，目睹了天津警察抓人打人的场面。最后，他们又跟着人群被带往天津市政府，而后者告诉他们，你们去北京吧，只有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于是王慧娟于4月25号又来到了北京中南海，参加了震惊中外的425法轮功和平大上访。王慧娟在集会上说，425这一天，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把在大法修炼出来的风采留给了北京，震惊了世界。如今25个寒暑过去了，千千万万海内外大法弟子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圣言传遍大江南北，也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外，长春法轮功学员陈静宇在集会上表示，中共的迫害已经持续了25年，至今没有停止的迹象。他的姐姐就是在今年3月份刚刚被抓的，目前被关押在吉林省长春市看守所。他表示，在姐姐遭到非法关押后，现在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周二访华，预计将向北京发出最明确警告，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与以色列讨论人道救援，美军再度空投物资到加沙。
布林肯周二访华，预计将向北京发出最明确警告。
拜登与白宫谴责针对犹太学生的暴力和人身恐吓。
事隔三日，朝鲜再次发射导弹进行军事挑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与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本尼甘茨通话，布林肯强调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双方讨论了增加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援助措施，立即停火的迫切需要以确保人质释放，以及减少对平民伤害的额外措施。布林肯还和甘茨讨论了确保加沙冲突不扩散的努力。周日，美军再次空投人道救援物资到加沙地带。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四架美国空军 C-130 飞机于当地时间4月21号上午向加沙北部进行了人道主义援助空投，物资包括超过50,000份即食食品，救济受冲突影响的加沙平民。美军表示，美国迄今已经投放了近1001吨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两名伊拉克安全消息人士说，21号至少有5枚火箭弹从伊拉克的祖马尔镇往叙利亚东北部美军基地发射。此前一天，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并在白宫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伊拉克境内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旅今天稍早表示，在伊拉克总理访美期间，实现美军撤离的谈判进展甚微，因此真主党旅决定恢复对驻中东美军的袭击。为了应对此事，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队声明指出，他们在北部尼尼维省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并找到发射火箭的车辆。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负责人拉曼指出，是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发动了这次攻击。
韩国合同参谋本部周一表示，朝鲜今天向东海上发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继19号发射战略巡弋导弹后，时隔三天进行的军事挑衅。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当天表示，可能是弹道导弹的物体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韩联社报道，朝鲜上一次发射被联合国安理会列为制裁对象的弹道导弹是在4月2号，当时试射中长距离的极音速飞弹。
白宫周日表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那些针对犹太学生的暴力和人身恐吓呼声，因为美国高校的反以色列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包括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示威活动。拜登总统在周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沉默就是共谋，即使在最近几天，我们也已经看到针对犹太人的骚扰和暴力呼声，这种公然的反犹太主义应当受到谴责，而且是危险的，他在大学校园或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都绝对没有立足之地。拜登的声明是在犹太教逾越节的前一天发表的。在这份声明发表前不久，周日有报道说，一名和哥伦比亚大学有联系的拉比向300名犹太学生发出信息，要求他们在逾越节开始前离开校园，回家并留在家中，以确保自身安全。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在中国进行9天访问后，于周日回国。上周，布里德在北京签署一项协议，将于明年向旧金山动物园引进一对大熊猫。近几个月来，中国已将根据先前协议送往华盛顿等美国多个城市的几只大熊猫几乎全部运送回国。布里德说，他还在游说增加旧金山与中国城市之间的直飞航班。然而，本月早些时候，一个美国航空集团和代表美国飞行员及空乘人员的工会发表了一封信，反对在中美两国之间增加更多客运航线，理由是中国的航空公司在飞越俄罗斯领空方面具有优势，另外还有他们认为对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利的其他政策。不到6个月前，加州州长纽森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纽森在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纽森在访华时因回避人权问题而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
中国广东连日暴雨，珠江流域北江出现接近百年一遇的洪水，几百万人受威胁。其中清远、韶关等地多个镇村整体被淹，交通、通讯、电力、用水中断，官方还没有公布死伤情况。中共当局说，受4月16号以来持续性强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共有44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暴雨也冲击当地交通。据报道，广东航班取消，火车停运，成千上万的乘客滞留，挤爆车站，高铁车厢也疑似进水。当地气象台预测，未来两天仍有连续性暴雨，几天后还可能再次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暴雨也造成江西赣州 2.4 万人受灾，目前农林牧渔业损失大约234.2万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周二访华，预计将向北京发出最明确警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4月23号是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满月之日。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19号在意大利开会后发表声明指出，近四年前落实的港区国安法已经使得香港的多元化和公民及政治照例备受削弱。声明中批评第23条将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治、人权和自由，使人在当地生活、工作和经商变得更加困难，并削弱港人的对外交流。G7 外长的声明再次敦促中国恪守联合声明等承诺，按国际承诺及适用的法律义务行事。G7 是指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七国领导人和外长会定期举行会议并发表声明。
国际货币基金 IMF 预测，印度可能在2025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日经报道， IMF 在最新的报告中预测，2025年印度 GDP 可能达到 4.3398 兆美元，而日本为 4.3103 兆美元。2014年印度的名义 GDP 排名还在第十。根据 IMF 预测，印度有望在2027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印度的国内汽车销售量也在2022年超过日本，成为继中国、美国之后全球第三大市场。尽管印度在疫情大流行期间面临经济衰退，但在近年人口持续增加下，经济也实现了高速成长。印度央行预估2024会计年度国内 GDP 将实质成长 7%。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21号报道，特斯拉公司的战略方向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旗下 Robotaxi 无人驾驶出租车项目现在已经成为最高优先级的投产项目，甚至超过了此前备受关注的 2.5 万美元入门级电动汽车 Model 2的开发计划。这一战略性的转变是在令人失望的财报发布后出现的。特斯拉日前调降在美国的售价，21号进一步在中国和德国等主要市场降价。马斯克周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特斯拉的价格必须经常变化，以使生产和需求相符。在特斯拉宣布降价前，马斯克旗下的这家电动车大厂本月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交车量近四年来首次下滑。马斯克15号说，由于公司正准备应对年度交车量首次下滑的情况，特斯拉将在全球裁减超过 10% 的人力。今年到目前为止，特斯拉股价已经下滑了 40.8%。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前往中国进行访问。据消息人士透露， 布林肯此行将代表拜登政府亲自向中共官员发出最明确的警告，如果中共继续为俄罗斯提供武器，中国金融机构很可能会被制裁。请听报道。
周六，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3号访问中国的行程将会警告北京，除非停止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等相关技术，否则华盛顿将采取惩罚性行动。这是拜登政府内阁在半个月内第二名成员访问中国，双方的高频接触十分罕见。报道指出，布林肯将告诉他的中方同行，美国及其盟国对北京拒绝停止向俄罗斯提供从芯片到巡航导弹发动机等物资，以帮助重建其工业基础感到越来越不可接受。几位知情人士还表示，华盛顿正在考虑对中国金融机构和其他实体提出制裁。其中一位说，布林肯的信息将是美国亲自向中共官员发出的最明确警告。最近几周，美国不断加强了对俄乌局势的评估，包括在与欧洲和七国集团盟友的会议上。上周，在意大利卡普里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各国也讨论了对北京集体施压的问题。布林肯当时在 G7 外长会后说，北京目前已成为俄乌战争的主要供应商，并向莫斯科提供关键武器零件。他明确指出，俄罗斯在国防工业基础方面的主要赞助国就是中共。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在共享机床、半导体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基础。布林肯强调，中共当局一方面想与欧洲国家建立积极友好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却在助长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中方不能鱼与熊掌兼得，他也承担不起后果。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中共驻美大使谢峰上周六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演讲，连续三次遭到学生活动人士的抗议和打断。他们抗议中共政府在西藏、新疆和香港实施高压政策。请听报道。
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演讲的主题是，尽管美中在一系列问题上面临严重挑战，两国还是应该合作改善关系。据路透社报道，谢峰的演说连续遭到学生活动人士的抗议。一位举着抗议标语的女学生高喊，谢峰，你在这里宣传中国繁荣假象，但是你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你剥夺了香港人的自由，摧毁了香港的民主，现在你又来破坏我的国家台湾。这位女生被一位貌似中国人的男子粗鲁地强行拉拽带离会场，在网上引发争议和以及对其身份的猜测。这位女生刚刚被带离会场后，会场中另一位女生又举牌站起来抗议中共政府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她高声喊道，谢峰可耻，那么多维吾尔族人被关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连器官都被强制摘取，还要实行绝育手术，谢峰可耻。这位女生高喊，西藏自由，西藏自由，你的手上沾满鲜血，你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第二位抗议女生被带离会场之后，僵硬地站在讲台上的谢峰回过神来，刚刚开口继续演讲，没想到听众席上又站起一位高举雪山狮子旗的藏族男生，质问谢峰说，你怎么能来这里？中共政府公然违反世界上所有的人权法律，你是一个支持种族灭绝政府的代表，对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实施种族灭绝，占领香港，你不配来这里。这位男生在被带离会场时高呼，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不能把跨国压迫带来这里。本周三到周五，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再次前往上海和北京访问，并将与中方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外界认为，这次访问和会谈很难在美中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出现突破。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